练了三年。有一天，这个婢女在疗房当中啊，就安然的坐化，而且呢，整个房间呢、啊、充满了香气。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呢、啊，你练佛练到最后啊，烧出舍利子啊，算不错，但是还不是非常好。你能够练到临终的时候放出香气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啊，那么，当然这个时候大家说，哎，这个婢女往生了。但是叶国夫人她就跑到婢女的面前说：“说你是不是往生了？我不敢论断。如果你真的往生，你今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，请你给我一点消息。”哈。那么后来果然在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婢女就来到这个叶国夫人的梦境，就跟她见面说：“夫人，首先感谢你的鼓励啊，我今天有这个成就。”叶国夫人说：“那你是不是往生净土？”他说：“我真的往生了。”叶国夫人说：“你往生了，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到净土去看一看？我每天晚上做晚课的时候诵阿弥陀经啊，心中也能够升起一点意境，但是能够亲自见到总是比较好。”那么这个婢女就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在净土圣贤路上说是经过一个桥，一个半圆形的桥。然后这个桥下呢，就是我们经典说的七宝池、八功德水，水上面很多一朵一朵的莲花，而这个莲花都是放光，而且这个莲花前面还挂上每一个人的名字。那么有的莲花非常的茂盛，有的莲花很枯萎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叶国夫人说：“为什么有的莲花是很茂盛、很枯萎呢？”这婢女说：“说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你化愿往生了、你就有一朵莲花在那个地方挂上你的名字。那么你这一天很静静的打佛七，这个莲花就得到你这个佛号的滋养啊，它就慢慢的扩大。你这段时间很忙啊，忘了念佛啊，这个莲花就慢慢的失去滋养，就枯萎了，就这么回事。”有个妇人说：“那这我的莲花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呢？人总是有所得嘛，以自我为中心。”那夫人，你的莲花有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哇，很长得非常茂盛，非常光明。叶国夫人在这么一个梦境得到信心以后啊，她后来又练了一年。有一天早上，她一知十日啊，把身体洗干净了、到佛堂，点香，把这个香一放到这个佛前的时候，站着往生了。不可思议啊，一个在家就是修道，站着我站着往生，佛力加倍。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呢，他这个莲花啊，跟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互动啊，是很有这个互动的力量。这个莲花的开合啊，在表示我们一种资粮力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莲师大师说，莲花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，因果的招感，因果的同时，你在娑婆世界栽培因地的时候，你这个果地的莲花已经在那个地方变化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往生的时候莲花才来，其实这个莲花你平常就在佛堂的时候栽培的时候，它就在那边准备好了，就叫做因果同时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先讲到这个地方哈。我们讲这个莲花的开合，我们说一下哈。当然身为净土法门啊，从修行的角度啊，你首先要在八功德水啊先栽培一朵属于你自己的莲花哈。那么这个莲花当然你去买是没有用的，因为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是不能买的，就是你要先发愿。有些人他修行不发愿的，你说我顺其自然，其实你不可能顺其自然。你心中不发愿，你心中还是有愿，就是你过去的希望，你就在娑婆世界投胎。我们一个人啊，你如果读过唯识选，你就知道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强大的水流，横转如暴流。如果你不想改变，你的生命只有一种情况，活在过去。 你过去的力量推动你去随业流转。其实我讲实在话，我们的心中啊，随时有目标的，只是你太微信，你不知道。所谓的设定目标是改变你的过去的等流习惯，叫做设定目标。没有人说是不设定目标，只有阿罗汉他完全是空无相无厌，那是圣人才无厌，凡夫心中一定有所住。所以你刚开始要先清楚你来生要去哪里，这件事很重要。我一再强调啊，你来生要去哪里，你不能够等到你命中才决定的，不可以的，力量太薄弱了。你早一点决定，你就从今以后往那个方向驱动，你的莲花就开始滋长。你到临终的时候才决定，这个莲花开得太小，来不及了。所以你首先你要设定你一个真实往生的愿力，这第一点。现在你的八功德水先成就一朵莲花，就是信愿具足。第二个，想办法把莲花变成光芒茂盛，那就是持名的功夫了。这个信愿啊，是你平常在佛堂在这个上课的时候要培养。你真正在念佛的时候，就没办法培养信愿。念佛一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，止观双运的时候，没有在思维事情。那念佛怎么念呢？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有两个要注意，一个是你能念的心，一个是你所念的佛号。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所念的佛不可思议，所以它这个地方就牵涉到理观跟事修的差别。如果说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开始修理观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说你开始念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那么你念这句佛号的时候，你起理观的时候，你是摄用归体，回归到你现前一念心性，能念的心，观察我空法空的智慧。这个时候你回归到你现前一念心性了，这个时候你是跟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啊，那是一种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。那有时候你从能念的心出来，有注意到这句佛号，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。这个时候注意这句佛号，无量光无量寿，念念成就极乐世界功德庄严。所以你实际在操作佛号的时候，你不是入你的心性，就是出来安住在佛号，两件事而已，就是一个禅静双修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说，若人但念弥陀佛，是名无上甚妙禅。什么叫做禅？简单的讲，就是真空妙有。有些人以为禅啊，就是完全的摄用归体，完全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三昧，对因缘所生法完全无助。其实你完全修无助啊，从大乘的角度啊，你还是很浅的。你如果了解到大乘佛法的真实意义，大乘佛法所追求的不是空性的，是 万德庄严。它空只是一个破除遮障的一个方便，以无所得为方便。当然每一个有志于大乘佛法的人，都是追求一个你未来的法身跟净土。当然你有两种选择，第一个你自力成就，我完全靠我的本事以六波罗蜜来成就我未来的净土，也是可以值得赞叹。第二个你选择仰仗佛力，先到弥陀的净土，然后在那个地方才成就你自己的净土，就是我们本经说的为菩提道求生净土。因为娑婆世界充满太多的不确定啊，那么总而言之，你在整个念佛当中呢，一个就是回归到你的一念的能念的心，第二个从心里面出来有一句佛号让你安住。那么这种意境呢，我一大师在弥陀要解讲出一句话，他说一一理性具足庄严，以庄严前提理性。 当我们一体起用的时候，一一理性真空的心性当中啊，全体是佛号，一一理性具足庄严。但是一一庄严，你又回光返照的时候，又是全体理性真空妙有，禅净双修，理事无碍。我们一个初学者，一般念佛人啊，大部分他是向外的。你看，你一般的在家居士念佛，他很少修理观的。他的刚开始是住在这个生灭法，啊，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啊，他了解到人念的心，他哦，原来我人念的心也不可思议，我这念心跟十方诸佛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。这个时候他会注意。人念的心不可思议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刚开始会注意所念的佛不可思议，因为他没办法观照摩钵的波罗蜜，他依照事情只有一心归命极乐世界，通身靠倒，这样也不错。反正你妄想多，我就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专要他专，以佛号来对治妄想。刚开始是四修，慢慢的你开始哦。你观察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这个理观能够破障，就注意到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。这第二个阶段，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又开始注意佛号，又从信心出来。所以我们在修习这个念佛止观的时候啊，你就是有两个触手：第一个受用归体，回归到一念心性；第二个依体起用，又安住在佛号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：你临终的时候，心中的所缘境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真如三昧，一个是万德洪明。你学这么多经论，你临终的时候真实操作的时候，功夫提起来的时候，一念心性的时候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所念的佛不可思议，从这个地方以我空法空的真如三昧破除所有的障碍，以在破障的无助当中呢，升起一切佛号，跟弥陀感应道交，这个叫做真空妙用。那个就是真的，若人但念弥陀佛，是名无上甚妙禅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大家好好体会体会。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修行的概念啊，大乘佛法的修学啊，它跟小乘最大的差别，诸位知道是什么？小乘的修行是对立的，生灭四谛。以空来破有，大乘佛法的修学，它永远是走中道路线。如果诸位看这个大乘经典，你就知道，佛陀讲无住，他一定讲身心；他讲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他一定讲亦如日月不住空；他告诉你要放下，他一定告诉你要彻底承担。他永远是中道的，走第三条路的。所以我们念佛也是这个道理嘛，真空妙有。一方面安住无住，一方面身心一一理性具足庄严，一一庄严又全体理性。那当然在整个理观四修的互动当中，是有一个业力在引导着你，就是往生净土的业力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你的莲花就慢慢在八功德水慢慢的成就功德庄严。那么关于这样的观念呢，我们到下一段经文，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其实我刚刚讲的那段最后的那个开示啊，就是我们下一堂课要研究的，就极乐世界的莲花是怎么产生的啊？那么它是怎么样茁壮的啊？这个地方牵涉到三种力量啊。那么我们详细下一堂课再说了啊。我用最快的时间来回答两个问题啊。有人说修空观啊，有人修空观说极乐世界是念佛人在说的，是你一念心所产生的，根本没有极乐世界。请问念佛的行者应如何解说？最好的就是一指圣言量了。那么你说阿弥陀经，尔时佛告长老舍利佛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心现在说我。那么这段经文你解释我听听看， 你说没有极乐世界，那佛陀讲出两种有，而且还说出今现在说法是个时间相，时间相、空间相具足了。当然你如果连阿弥陀经都不相信，那我们只好保持默然，就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没有共识的。你连大乘经典都不相信，那这个当然没有共识啊。就是说你可以不求生净土，但是你不能毁谤净土。你在娑婆，你这个菩萨道，你有很多选择，这是你的权利了。但是佛陀所先说的真相，你是不能否定的，因为这样子是一个谤法啊。就是说我相信有净土存在，但是跟我的生命规划不符，那我们也是尊重啊。所以选择是一回事，毁谤又是一回事的啊。希望大家能够厘清啊，啊，就是说这个真相归真相，抉择归抉择啊。那这个我希望大家把这两个把它分清楚啊。第三个啊，我们看回答问题，十善业里面的不贪不嗔不痴，在未断见思惑的凡夫阶位，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合乎十善业啊？不贪不嗔不痴啊，十善业当然不能讲断贪嗔痴的，断贪嗔痴那你是一个圣人啊。他的意思是调伏贪嗔痴，他这个不贪的意思就是调伏。就是在人天的善法，他是把贪嗔痴分成合理的贪嗔痴跟不合理的贪嗔痴。要套一句这个儒家思想，就是离，或者我们讲戒，合乎戒律的贪嗔痴，你应该得到的。比如说我们吃饭，这个桌上的饭菜是你身为一个出家众你应该得到的，你对前面的饭菜起贪嗔痴，合理。这个厨房是十方的生物，你对厨房的东西起贪嗔痴，这个就是不合理。所以从十善业的角度，它是业果合理的贪嗔痴是可以接受的，就是你要守你的本分啊。所以如果说你连十善业都要断贪嗔痴，那你这个跟圣人一样了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贪嗔痴的断的程度是克己复理。我们没有断烦恼之前，你要用你的理性来克制你的烦恼。你今天的生命在团体当中，你是站在什么阶位，你有你应尽的权利跟义务，你就是这个就是你合理的义务跟权利。这一部分的贪嗔痴在人天业果是不断的，但是你今天站到这个阶位，你追求你不该得到的东西，这个就是要断的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该如何做观？尤其是后面啊，这个无我相跟无人相啊，是修我空观啊；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是修法空观。这个众生相啊，就是因缘所生法，是一个空间；寿者相是时间啊，时空合合就是一个法。这个法空观呢、啊，小乘是没有这样的传承。大乘佛法修法空观呢、啊，它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因为一切法是心所生嘛，你心一动，这个因缘法就出来了。所谓的生死涅槃、杂染法、清净法，就是一念心所变现的啊。所以你要把法回归到你的一念心，你就很容易知道一切法是无自性啊。那么这个道理，我们在讲社论就讲很清楚了。你把那个社论，那个所知一所知相、啊、看一看就容易清楚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